真理课程第一集卷二第十三课旧约的纲领七从被掳到归回二你知道吗一圣经中记载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共有几次主要是由谁带领二在圣殿的复建里谁是代表祭司职分谁是代表君王职任谁是先知三先知哈干和撒加利亚进职前以色列人的光景如何四撒加利亚书中一至六章的八个意象主要目的是什么怎样预言到基督五撒加利亚书中九至十四章对基督的预言主要是说到什么六在圣城的复建里谁是代表祭司职分谁是代表君王职任七马拉基大概是在何时做先知他对基督和施浸约翰并以利亚的预言说什么课文本课要接续上一课来看在归回中的先知及其他有关人物第三大点在归回中的先知第一终点君王职任未得恢复神在以色列人中因着祭司职分的败落所设立的君王职任在他们被掳时就被摧残无疑等他们蒙神眷顾从被掳之地归回故国君王的职任仍未得恢复因为他们仍在外邦的权下第二终点省长所罗巴伯与大祭司约书亚波斯王古列元年下诏归回的以色列人是同着所罗巴伯约书亚等人回来的人数有42360人此外还有仆婢7337名唱歌的男女200名所罗巴伯是大卫王室的后裔撒拉铁的儿子为外邦波斯国做犹大帝的省长治理以色列人约书亚即耶书亚是约撒达的儿子做大祭司司礼敬拜神的事他们二人的职事全是为着圣殿的复建当年七月以色列人回到犹大地众人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开始在原有的根基上建筑神的坛向神献祭守节一年二月他们就兴工建造神的殿匠人立殿根基的时候祭司都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大卫所定的例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赞美神时众民大声呼喊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那时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要求一同参与这建殿的工作但所罗巴伯约书亚等言辞拒绝他们恼羞成怒便极力进行破坏的工作又在君王面前诬告那些归回的以色列人造反于是亚达薛西示每帝王降旨停止建殿的工程直到大礼物仪式第二年先知哈干和撒加利亚奉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说劝勉的话于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神的殿直到大礼物王第六年亚达月十二月初三日完成他们就欢欢喜喜地行奉献神殿的礼又在正月十四日守逾越节第三终点哈该在以色列人停止复建圣殿的年间他们为自己建筑精美的房屋渐渐忘了建殿的事在与仇敌的反对和拦阻有增无减荒芜干旱等接连而来以色列人便认为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先知哈该起来 传达神的话，鼓励归回的以色列人继续完成神圣殿复建的工作。神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神借先知哈干谴责百姓，要他们因所受的灾难困苦省察自己的行为，不可让殿仍然荒凉，要上山取木料建造神的殿。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接着神借先知哈干鼓励他们刚强做工，完成神殿的复建。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第四终点，撒加利亚。一，他的出生和时代。先知撒加利亚是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他是生在贝罗之地，随着所罗巴伯归回故国。以多是第一批归国的祭司，所以撒加利亚既是先知又是祭司。哈干和撒加利亚是同时代的人，撒加利亚说预言比哈干略迟两个月，但他所写的比哈干所写的长多了，内容也奥秘多了。二，预言圣殿复建的成功，以坚定圣殿复建的工作。神为着要叫撒加利亚预言圣殿复建的成功，以坚定圣殿复建的工作，就在他书中预言的开头，一连给他看见八个异象。一，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贝鲁之地番石榴树以色列人中间。骑红马的是指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基督。这使者站在神百姓贝鲁的洼地与他们同在，为他们的归回代祷。神就回答说，他为耶路撒冷心中火热，他恼怒列国加害过分，他要施怜悯，他的殿必重建，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以上。二，四个角和四个匠人。四角是指那些欺压以色列并分散他们的仇敌，四个匠人是指神击破以色列仇敌的工具。三，一人手拿准绳量耶路撒冷，神对付以色列仇敌之后就重新眷顾圣地，准绳是为量地而用，指神丈量拣选耶路撒冷并住在其中。眷顾以色列的耶和华乃是基督，他是奉耶和华差遣的，也是差遣他的耶和华，他是奉差遣者，也是差遣他者。四，约书亚脱去乌衣而穿上华衣。大祭司约书亚预表以色列人要做祭司的国度，神为使以色列人能做他的祭司国度，就必须先除去他们的污秽。他兴起基督做生命之苗和有神欺凌的石头，在十字架上为神亲自审判雕刻，好除掉以色列的罪孽。这位生命之苗满有神之灵的基督又成了华美的衣服给他们穿上，做他们的义，使他们活在神面前。五，一个金灯台和两棵橄榄树。金灯台指以色列得洁净后 在列国中要做发光的器皿。器皿中发光的油就是耶和华的灵。两棵橄榄树，一面是指约书亚和所罗巴伯依靠耶和华的灵建造圣殿，恢复神的见证；另一面是指启示录十一章的两个见证人被灵充满传道。神圣殿的建造需要一块顶石，在前一意象说出基督是石头，为着除去神百姓的罪孽，在这个意象也说出基督是石头，为着建造神的圣殿。六，飞行的书卷，这是指神的律法和公义。五章三节说，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偷窃和起假誓是两种代表的罪，前者得罪人，后者得罪神，这说明神要洁净他的百姓。七，凉气。凉气是商业用具，表明在归回的百姓中还有巴比伦的东西。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时，把巴比伦的东西也带回来了，这些都必须送回巴比伦。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八，四辆马车。这四辆从两座同山间出来的马车，是指天的四角，也就是启示录七章一至三节的四风，专为审判同山所象征的列邦的罪恶。这审判的结果要使列国的人来建造神的殿，那位苗裔的基督兴起来，也就是为着建造神的殿。这八个意象都是关于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的预言，初步应验在撒加利亚的时代，完全的应验还待将来。全部的意象是说到基督在神恢复建造里的重要。三，预言基督前后两次来临的诸多方面。撒加利亚除了在前面八个意象中说到基督对神恢复建造的重要，又在启书九至十四章预言基督前后两次来临的诸多方面。他第一次来是以色列的王谦和的骑着驴驹而来，结果却被他的一个门徒以30块钱出卖了。他又像牧人被击打，他的门徒就像羊分散了，且在以色列家爱友之家两手在十字架上受了伤，肋旁也被扎，为以色列人开了一个洗除罪恶与污秽的泉源。他还要第二次来，由他的圣徒随同，脚踏耶路撒冷城外的橄榄山，为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与那些围攻他们的列国征战，拯救神的选民脱离他们的毁灭。那时以色列全家必仰望他，这是他们所扎的，并为他悲哀，于是全家得救。此后他就作王掌权，管制列国，万民必年年上到耶路撒冷敬拜他，一切都归他为圣。第五终点，省长尼西米和祭司以斯拉。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有三次，第一次是由所罗巴伯带领的，第二次是由以斯拉带领的，第三次是由尼西米带领的。尼西米是作王久正的，当他听到被掳归回的人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就哀哭，在神面前进食祷告。在亚达薛西一世，这与禁止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亚达薛西王不同，20年尼散月正月，德王的允准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尼西米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以斯拉是大祭司亚伦的嫡系，所以是祭司， 他也是敏捷的文士，通达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他在亚达薛西一世第七年，得王的允准，带领以色列人上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神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尼希米奉波斯王命回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鼓励归回的以色列人继续完成耶路撒冷城墙复建的工作，免得再受凌辱。于是他们奋勇做着上工，众百姓各分得一段城墙重建。敌人猜巴拉、多比亚等先是恼怒嗤笑，而后就是扰乱神的百姓，谋害诬告尼希米。但是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一面做工，一面手拿兵器，又鼓励以色列人不要惧怕他们。以色列人中的贵胄和官长里有向百姓取利的，以致百姓穷困哭嚎。尼希米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要他们尽力赎回弟兄们，且不要向他们取利。尼希米作为省长，却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以免加重百姓的担子，反而每天有150人在他席上吃饭。从新宫到城墙修建完成，共计52天。那时以斯拉协同恢复律法书上关乎侍奉神的事，以色列人就如同一人聚集到水门面前的宽阔处，请以斯拉将神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会众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又遵着神的吩咐在七月节祝棚，他们也恢复了安息日。尼希米和以斯拉更严禁以色列人与异族通婚，并为他们这种情形向神悔改认罪。第六终点，马拉基。一，他的出生和时代。马拉基是众先知中最隐藏的一个，除了马拉基这名字以外，关于他的出生、谱系等都没有记载。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中都没有提及他的名字。根据马拉基书的内容，他可能是在尼希米时做先知。第一，圣殿已经重建，献祭已经恢复。第二，祭司侍奉神的热忱渐渐冷淡。第三，百姓不将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仓库。第四，百姓与外邦女子通婚。第五，马拉基三章一至五节的预言初步的应验，可能是指马拉基和尼希米。一至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马拉基，亦即我的使者，他预表要来的施洗约翰和以利亚，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马拉基在尼希米离开耶路撒冷时传说神的话，为他回来后所做整顿的工作开路。当尼希米回来以后，出其不意的将神殿中库房所放外邦人多比亚的东西扔出去，洁净了圣殿，应验了以上这段话。马拉基也可能是圣殿和圣城复建中的最后先知。二，指责并警戒在圣殿和圣城复建后以色列人的罪恶。马拉基指责并警戒在圣殿和圣城复建后以色列人的罪恶，他指责祭司藐视神的名，将污秽的食物献在坛上，并堕落偏离正道，并指责百姓以诡诈待弟兄，娶外邦女子为妻，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夺取神的份，并用话顶撞神。三，预言先知以利亚和施浸约翰的来临。 马拉基四章五至六节预言将来先知以利亚的来临。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就是启示录十一章三至十三节的两个见证人之一，在以色列人将来得复兴前，也就是在主回到地上以前三年半，要在地上传道1260天，为神做见证。这个预言也是指施浸约翰在新约开始时的来临，为主耶稣预备人心。四，预言基督第二次的再临。马拉基四章二节预言基督第二次的再临，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当主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不再像他第一次来时的卑微情形，他要如日头出现，世人都要看见他的荣光，并且他要医治余剩的以色列子民。摘要：在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圣地后，他们没有君王，只有波斯国王所派至犹大省长治理他们。先是大卫王室的后代所罗巴伯，由大祭司约书亚协同治理，为着复建神的殿。后是尼西米，由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协同治理，为着复建圣城耶路撒冷。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时候，有先知哈干和撒加利亚进先知的职奉为神说话，鼓励他们完成神殿复建的工作。在尼西米和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有先知马拉基为神说话，开导他们。在先知撒加利亚为神所说的话中，说到基督对神恢复建造的重要，也预言到基督的两次降临。在先知马拉基为神所说的话中，预言到施浸约翰和以利亚的来临，也说到基督第二次的荣耀降临。本课纲目复习第三大点，在归回中的先知，第一终点，君王职任未得恢复。第二终点，省长所罗巴伯与大祭司约书亚。第三终点，哈该。第四终点，撒加利亚，他的出生和时代，预言圣殿复建的成功，以坚定圣殿复建的工作，预言基督前后两次来临的诸多方面。第五终点，省长尼西米与祭司以斯拉。第六终点，马拉基，他的出生和时代，指责并警戒在圣殿和圣城复建后以色列人的罪恶，预言先知以利亚和施浸约翰的来临，预言基督第二次的再临。